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黄雀》，演播尘埃。第十五集。当年失踪的王广森管理的林区在黄峰市南面，面积虽然不大，但相当茂密。这个地方和云城市交界，当年张佑根在云城市杀害三人之后，很可能是徒步穿过了这个林区回到黄峰市。江源和关奇带着几个人赶到林区，林管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江源，王广森曾经住在远离管理处的棚屋里，为人孤僻，谁也不了解他，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失踪的。江源带着人钻进了那已成废墟的棚屋里，棚屋是用竹子搭成的，虽然大部分坍塌在了地上，依然看得出主人异于常人的身高。齐黄到处摸了一圈，屋里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若非要说有什么古怪，也就是王广森用来搭床的石板，有一大半是个完整的石片，打磨得非常整齐。几个人合力把那块石头翻了过来，发现那是块墓碑，墓碑上模糊不清地刻着废，虽然墓碑残缺，却依然看得出当年花纹繁复，十分精细，必定是大户人家的墓碑。这东西当然不可能天然就在广森的棚屋里，必定是他从哪里搬来的。如果是废子的话，翻过这座山和云城市交界的山林，就是费家陵园后山。关奇摸着下巴思考，费家陵园的确曾经被盗过墓碑，难道那块被盗的墓碑就在这里？但如果说有人辛辛苦苦盗走了墓碑，怎么也不应该是把它当成床板，难道说这也是巧合？正当关奇若有所思的时候，林区的管理人员也猜测到他有疑问，主动解释说，
啊，这个是因为后山有个荒坟，泥石流把坟冲毁了，老王就把它捡来用了。
荒坟？
关奇问，谁的荒坟？
也不知道是谁的荒坟，一个衣冠冢。
管理处姓张的主任年纪很大了，
我记得好像是几十年前，有个大户人家家里人丢了，因为没找着尸体，他父亲在这儿立了个衣冠冢。
这下连江源都觉得奇怪了，在这里立衣冠冢？就这片小树林？这里既不是洞天福地，也没有坐北朝南，旧时候的有钱人谁会在这里修墓呢？张主任耸了耸肩，
这里现在是没有什么大树了，可是几十年前不一样啊，那时候这里山叠着山，风水我是不懂，但隐秘得很。
他神秘地压低声音，
哎，有钱人家总是有秘密，不是吗？你们是云城来的，对费家肯定比我了解，我听说那是费家当年的大公子费英的衣冠冢，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人了。
费英？关奇心头微微一凛，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让他整个背脊都毛了起来。是婴儿的婴吗？王广森把费英的墓碑放在床下当床板？如果那真的是费英的衣冠冢，几十年前失踪的费英和几十年后又被张佑根杀死的王广森有什么联系呢？他眼角一掠，只见沈小梦蹲下来轻轻地摸了摸那块模糊的墓碑。都看不清了。江源咳嗽了一声，
我们是来查张佑根的。张主任，你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了，到老都还住在这里，有没有印象这个人曾经在这里出现过？
他给张主任一张张佑根的照片，张主任很仔细地看了看，茫然摇头，
哎，二十几年了，不记得了。
齐黄在旁边转了几圈，您俩还记不记得王广森一般和谁来往比较密切？我是说，他既然是个人，再怎么孤僻也不可能一个朋友也没有吧。
啊，他曾经啊有个女朋友。
张主任说，我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但这人啊实在是怪，在他失踪前一阵子把谈得好好的女朋友给气跑了。他女朋友叫什么名字？江源和关奇异口同声地问，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了张主任的脸上，这下把他吓着了。张主任颤抖着说，他的女朋友叫胡科，啊，四川人。江源吹了声口哨，没错，胡科，四川人，女性，在王广森失踪前不久被气跑了，也就是说，王广森失踪后，这个女人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关奇接下去说，和王广森的尸体一起发现的 DNA 是女性，很有可能他们在这附近遇见了逃窜的张佑根。江源做了个下手的动作，张佑根先杀了胡科，然后杀了王广森，齐黄也赶忙凑了一句，因为这地方偏僻，王广森性格怪异，胡科又是外地人，所以他们被害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发现。身份不明的第八名受害者和第九名受害者就在这里，很可能胡科的尸体是在这里被张佑根肢解的，他没处理好，所以身上夹带了胡科的部分组织，在肢解王广森的时候掉了进去。我们立刻分头找胡科的遗体，趁天还没黑。江源一声令下，令领馆处的员工都动员起来，围绕着王广森的棚屋，大家开始四处找遗骸。在树丛里敲敲打打的时候，江源接到了个电话，喂。过了一会儿，他的眼睛瞪圆了，你说什么？关奇几个人回过头来，只听他对着手机咆哮，王广森还没有死，怎么可能呢？短短七个字，却把刚才几个人所有的猜测和推论全部推翻了。王广森居然还没有死，那怎么可能？王广森的照片是他们拿着骨头去做了复原图才出现的，王广森的身高是他们根据尸骨量的，也是他的老公有认出来的，这么有特色的人怎么可能认错呢？张主任惊呆了，啊，老王他没有死，这二十几年他去哪里了？关奇皱起了眉头，王广森找到了，如果第八个受害者不是王广森，只是一个身高外形和他很像的人，那我们在这里就没有意义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不远处的齐黄一声大叫，哎，找到了。大家迷茫地望过去，现在情形相当复杂，如果王广森根本没有死，他就不是张佑根下手的第八名受害者，自然胡科也不可能是第九名，刚才的推论完全是错误的。那齐黄又找到什么了？齐黄在棚屋后面的一个凹陷处举起手来，他隔着棚屋没听清江源的电话，哎，我找到尸骨了，看这样子应该是女性的。大家面面相觑，不可能出现的事一件一件出现，不可能存在的人出现了，不应该存在的尸体也出现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围了过来，有尸骨就可能有命案，也许这里曾经发生过一起和张佑根命案完全无关的杀人案。只见在王广森棚屋的后面有个明显的凹陷处，隐约看到一些砖块，像是一个菜窖，齐黄用枯枝挖下去二三十厘米，就看到菜窖口腐烂的木板，他把木板砸了一个洞，用手电筒往里一照，底下是空的，干涸的烂泥里可以看到有一截尺骨从里面伸了出来，骨头相当纤细，不像成年男子。江源一个头已经有七八个那么大了，打了个电话叫来法医，随即又打电话回去复核所谓王广森还活着的消息到底是真是假。江队，王广森真的还活着，他的身份证还在使用，银行卡也开了几张，人在一家电器公司上班，那张脸人家电器公司里的人谁都认识，是真的。电话里的人唯恐江源不信，哎，
我把照片给你发过去，人家真的是个活人。江源的手机收到了一张图片，他打开图片一看，是一个五官端正的男人在公司聚会的照片，那相貌真的和王广森的复原图极其相似。照片里的男人被一群女员工敬酒，尴尬的满脸通红，非常怯懦的样子。江源摸了摸刚刮了胡子的下巴，关奇凑过来看，两个人看了几眼，江源说：“有问题。”关奇点头。这个和王广森长得很像的人，明显没有两米多的身高，只是外貌相似。江源说：“这可能是王广森的亲戚或者兄弟，长得相似，然后拿着他的身份证在使用，这的确是最有可能的可能了。”关奇也赞同：“这是唯一能解释为什么他还活着，我们却还能从这里找到尸体的原因。把这个王广森抓回来问问。”江源弹了弹屏幕，老子有种即将破案的预感。切，找到了王广森的亲戚有什么用？关奇嗤之以鼻。20年来，我们要找的一直都是张有根，那才是杀人真凶。你没看新闻吗？都在说警方无能，这么个恐怖的连环杀人魔，居然让他销声匿迹20年。张有根非常狡猾。江源不甘心地反驳道：“我们常年跟踪他的身份和人像照片，这20年来，他没有使用过身份证，没有在任何人面前出现过。他那栋鬼楼要是不拆，老子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他妈的，打个零工现在也需要身份证啊！”关奇也有同感，一个人不可能离开身份生存，除非他躲进深山老林做野人，20年没有踪迹，很可能真的死了。但无论死活，这一次他们都务必给死者一个交代，尤其是这刚刚发现的第9名受害者。唐岩家里装肖安的铁笼现在装着广森。和肖安缠斗了半个小时之后，广森的肌肉开始萎缩，身体开始慢慢变矮，急剧衰退的力量让他被肖安掀翻在地。紧接着唐岩便将这个衣冠不整浑身是伤的老男人扔进了铁笼，在膨胀了肌肉和骨骼之后，没有及时获得营养，显然是致命的。广森奄奄一息地躺在笼子里，为了攻击唐岩，他今天甚至没有吃每天必吃的那50斤肉。想到活生生的血肉，冰冻猪肉那气味怎么也入不了他的口。而唐岩懒洋洋地斜靠在沙发上坐着，姿势和白天基本一样，他手里拿着一根修长的木条，那是肖安和广森厮打的时候撕裂的衣柜的一部分，有1米多长。唐岩用那根木条指了指地板，一样浑身是伤的肖安蹲坐在那里，他仍然保持着变形人血肉模糊的本相，像只猴子一样坐着，时不时地对着广森低低咆哮，显然把他视为最大的威胁。广森恢复普通人的形态之后，神智仿佛也清醒很多。他仰着头看着肖安，在喘息中问：“
他是什么东西？”“
人。”唐岩说。广森冷笑：“
人哪有这种样子的？我最恨，最恨你们这些东西。你们都应该去死，去死。”
他呛了口气，脸色煞白。唐岩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肖安对广森擅自发言显然很不满意，发出了更大的咆哮声。广森情不自禁地抖了一下。刚才他被这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狠揍了一顿，现在恢复成脆弱的人类，自然更加畏惧。“你在恨什么？”唐岩看着广森：“恨天生的基因让你变成了和普通人不同的样子。事实上，无论我们是不是人类，和人类差异大或小，在物种上都是平等的。任何生物都有生存的权利。你要吃人，如果那是天性，我没有任何仇恨的理由。”“
我和你们不一样。”
广森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
我和你们不一样，老子和你们这些鬼东西完全不一样，我是人，是人。
他的声音如此大，门口传来了邻居的敲门声。事实上，整个晚上唐岩的房间里巨响怪叫惊人，早就有邻居报警了。嗷的一声，肖安发出一声吼叫，广森立刻住嘴，愣了一愣，他才又大叫起来，
我是人，我是人。
唐岩拿着木条戳了戳肖安，闭嘴。肖安猛地回头，对唐岩目露凶光。唐岩视若不见，又用木条指了指支离破碎的衣柜，进去。肖安仍然低低嚎叫，并不听话。唐岩指着衣柜，面无表情地说，进去。他慢吞吞地站起来，像一只漂浮的幽灵一样，没入了衣柜的阴影中。也就在肖安躲入衣柜的同时，大门轰的一声被冲破，十几个装备齐全的特警冲了进来，把唐岩和笼子里的广森围了个水泄不通。黄蜂市警局内，江队。齐黄抓着后脑勺，法医说菜窖里挖出来的骨头有点奇怪。江源正在仔细地看广森在电器公司的所有资料，眉头皱得死紧，随口问，怎么了？
骨骼上，
法医在骨骼上发现了几处牙印。齐黄老实地说，骨骼的断面很奇怪，像是被扭断的，非常粗糙，和张佑根那种切法不一样。江源戴上老花镜，对齐黄招手，那报告给我看一下。齐黄把资料递过去，江源眯起眼睛，根据骨骼检查的结果，大部分骨骼并不是被手术刀按部就班的切开的，和张佑根惯用的手法不同，在几个长骨骼的关节处有严重扭转伤害的痕迹，比如说手臂尺骨和桡骨的错位、倾斜断裂等等，
看起来就像是被人猿泰山狂扁了一顿。
齐黄小声说，
还狂咬了一顿，
这个看起来的确不像是张佑根的风格。 DNA 比过了？江源头大了，也许这起案件和张佑根没关系。他还没说完，齐黄苦笑了一声，
对比上了，在张佑根家里捡到的那块肉和这具尸骨的 DNA 一致，已经派人去联系胡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DNA 的结论还没有出来，但是胡科也已经失踪20年，户口都被注销了。
江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所以目前的状况是，张佑根从云城杀了3个人，翻过山，在黄蜂市林区又杀了2个人，结果他妈的，他像疯子一样把那个女人揍得肋骨寸断，埋进菜窖，然后把王广森带回家里精雕细琢，照旧切成了一块一块的，这有逻辑吗？
张佑根杀人本来就没什么逻辑。
齐黄小声说，变态杀人狂如果连自己的杀人仪式都不遵循，那他就不是变态了。江源说，我觉得这个女人的死有问题。
咚咚咚，关奇敲了敲江源办公室的门，
哟，黄蜂市的秃头大叔。
江源恶狠狠地瞪着他，虽然他已经50岁了，的确秃了顶，和30出头的关奇比起来的确老了点，但也轮不到这个30几岁的老男人来叫他大叔吧。
云城市的少年，有什么事啊？王广森找到了。
关奇若有所思地看着江源，你的手下忙了一晚上，把他关进了看守所。
江源一愣，怎么回事啊？
关奇耸了耸肩，
听说是半夜入室抢劫。
江源看了看桌上关于王广森的档案资料，惊奇地问，
入室抢劫？
电器公司客服部的经理，连续8年的岗位明星，居然会入室抢劫？
有趣吧？我就猜你肯定很感兴趣，一起去问问。
关奇笑了笑，
齐黄开车，我们马上去提审。
江源说。
关奇顺理成章地搭顺风车。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感兴趣的不是王广森为什么入室抢劫，而是他抢的人是唐岩。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他终于又听到了关于唐岩的消息。不知道为什么，再次听到唐岩的消息令他兴奋不已，仿佛一切和唐岩有关的消息都将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奇一样。